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阿贵。
阿贵，我们今天又要回到约旦河旁啊，耶稣再来看世袭约翰，相看两不厌啊，就差点就没十八相送。我们要从这一段场景里面呢，尤其替蒙哥打打气，看看约翰这个见证这个福音是到底怎么传的。那我们接着上回的继续讲下去呗。第一次的时候，他这个是不是回答法利赛人了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他自己是谁了，他开始介绍耶稣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他可以从他不认识他开始，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做见证讲故事一样。对吧？
哎，
然后，等一下。
31节，
我怎么又读混了？
有两节，31节和33节都是指。
我看见了，然后他就说这个，我差我来用水施洗，看见圣灵降下，就谁就是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就总刮起来，他这一段他讲到的内容是什么？不管他这个讲道有没有效，他介绍的蛮清楚，他是从哪一个观点来介绍耶稣，又和前面他回答法利赛人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他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
对，但是这个证明是什么证明？怎么证明法？
就让他看见了，把他看见了说出来。
那对谁证明了？对，我们一般讲说证明，这个证明跟我们一般所说的证明有什么不一样？
这个证明不是论证的
啊，这不是论证，不是道理上的证明，而是什么的证明呢？
而是说，首先你啊，
怎么样？
首先他说这有神的启示，首先启示说，那差我用水施洗就是天上的神对他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那呢，他看见了，看见这个圣灵是降下降在耶稣的身上，因此呢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
所以这个证明再归纳起来，用道理讲一讲，用这个比较理论性的话来讲，你替他归纳一下，他这个是这个讲道是什么正道法，
这
要素有哪些？
对，我什么法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样归律呢？你提出几个法，我来选一个还可以。
首先就像你讲，他这个不是一个论证，对不 对,
对, 对, 对，
而是从他个人的体会，只有他自己。对他自己来讲证明了。
我想首先约翰自己的身份要被大家所认同，他是在旷野里面的，他是先知，然后有神从神会向他说话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你现在先好好想一想，我想首先约翰对他自己的身份，他说他是谁，那我们已经讲了，我下礼拜来你们这个地方，这个介绍讲员的责任是在你身上，你要想一想啊，这位是谁，你就去讲呗啊。我就不讲了，你要把这个讲员到底是谁对他介绍好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从他自己的立场来讲，
enough，
这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
是，
可是他这个证明不只是说，哎呀，我去求神拜佛啊，他灵验了，对吧？他这里边有很坚固的、很有基础的一个根底啊，就是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。我们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我们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要跟大家传讲介绍显明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啊，一定不能忘记有这个哈曾经对我说的这件事情。
是，
对吧？
嗯，
因为圣经是在我们生下来之前就已经有的。
对，
里面所记载的一切事情是也不用跟我们商量的。
是的，
我直接了当就说是神是这么说，神是这么命定的。事先讲好的事情却是怎么样，你看见他对全人类说，可是你有你的角色，你会看见一定的事情是与他原来对你说的能够合在一起的，那这时候对你来说这算是证明，对吧？这是神给你的证明。哎，这个神给你的证明固然是你看见啊，可是这个你看见一定不能够在这个对我说以前，
是的，
对不对？
嗯，
你不是说从我的经历以后推理啊，这是个石头工，那个是大树工，这是土地工，是不是？那是关公，嘿，
对，
神怎么说你怎么定嘛？
对，
啊，
就事先说好了，
事先说好了。对你来讲，哎，阿贵，对你来讲，你说不管当初是蒙哥去叫你举手，还是另外一个那个传道人叫你举手啊，是你遛狗的时候想起来的，
啊，
是你吃饭的时候想起来，
啊，
对你来说，
对，
嗯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
对，我先还是读了圣经嘛，嗯，
啊，你现在还是读了圣经，你读了多久呢？
读了几个月吧。
几个月？那时候你读了一些什么呢？
旧约新约都读了，但是忘了。
这样翻着读，
嗯，
哦，我忘记了，是你们这个阿贵嫂先信主的是吧？
他说是这样，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是一起受洗吧。
哦，你们一起，你们一起读圣经？
没有啊，他去查经班，我在家里，我外面去钓鱼啊。
哦，你去钓鱼？
哎，
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
那最后没有人陪我钓鱼的，我就去读圣经了。哎，
哦，你自己一个人读啊？
没有啊，我先去查经班。
嗯，
然后再发觉这个圣经还是值得读一读，所以说回来以后也读了一读。嗯，
哦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圣经值得读一读呢？
因为我发觉我去那个查经班那个带领的弟兄，他的讲法跟我以前读的那个方法不一样。
怎么个不一样法？讲详细一点。
哎，
蒙哥就是千方打听啊，希望能够给我一点灵感，因为事到临头啊，马上就到你们那儿去了。
我大概在之前十多年以前，在国内当时为了表示自己能够怎么样呢，就是对
上至天文下至地理，
哎，
无所不通，
对对对，
是吧？
所以说也买了一本圣经嘛。
啊，买了一本圣经，那时候多少钱？你去哪儿买啊？
那个时候是在那个西安市的新华书店的二楼上有那种。
哦，新华书店就可以买圣经？
二楼是那种盗版的，就是里边有很多就是说没有正式版权的这种书籍在上面卖。
哦，所以他不是故意卖圣经，就是盗版书里面有一本是圣经，是这意思。
哎，对对对，嗯，
啊，多少钱呢？记得吗？
那我当时是学生嘛，我能买得起，应该不贵。嗯，中国大陆的书都以前很便宜。
是新的是旧的呢？
应该是新的，是那个，
嗯，
应该是上帝版的那个繁体圣经。
啊，上帝版的繁体字直条的。
对。
所以你一开头是念这个点头圣经，念信主的，那不错。那你们当时念？
没有啊，我当时看了一下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伸缩。我一想，我还看了，同时看老子啊，还有其他的那些所谓的中国的经典著作。
嗯嗯嗯。
我发现我们
中国圣经，
我觉得写太浅了，我就不读了。
哦，浅了。
哎。
嗯。
因为他没，他直接就说太简，太好像是他没有一点点那个
文化水平。
当然，我要是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话，我可能就看下来了。
这太浅了，这个观念很有意思。哎，这个你这么一讲呢，倒是很能够引起共鸣。太浅了，以至于让你看不起，是不是？
哎，对。
怎么一看，你觉得这跟我的想象不合，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就对他胃口尽失，原来的好奇心也没有了。
对。后来我到这面的话，到查经班嘛，让他们开始讲马太福音，讲了，查了一查，然后再回去查创世纪。他们对着一看的话，哎，我觉得就比较容易明白是讲什么内容，不是那么浅，
哦，
还是蛮有深的意思。
所以圣经就对你来讲立体了一点，是吧？
哎，对对。
有新约，有旧约，哎呦，这个，那你觉得我们开始给这些学生从来没接触过的人讲到，要不要拿点圣经，还是跟他们讲点道理就算了啊？
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查圣经。嗯，比较有效果，
比较有效果。
因为我们害怕那个要，因为现在，按为了适应这个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胃口，有时候我们就
绩效心理，对，
放录像啦，或者是做专题的讲啊之类的。但是我发觉弄来弄去也
没
效果，
是啊，那是啊，
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他们经过就跟下雨一样，下毛毛雨一样。
反而是查圣经查一查，哎，
嗯，
我发觉还是这两年的经验看起来还是查圣经比较有效果。
比较有效是吧？所以你要蒙哥过来，这会来的人恐怕就是要么已经跟你们查了一阵子圣经，
对，
要么就是少闻慕道一点，因为教会他已经不只是为了好奇或者为了吃饭而来了。
嗯，是。
哎，那这样子来讲，对蒙哥是比较有利了。
反正你来的话，举手的人可能不会多。
这不用你讲了，但是至少蒙哥不是头一日来，也不是次日来，可能是再次日来了，对吧？
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个布道会了。
哦，那后来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是能信的都信了，该信的都信了。
每一次总有一信，我们觉得该信的都差不多了。
都差不多了。
但是很多人当时所谓的信的，信有感动，后来再一问他呢，他又不信了。
哦，
可能是需要很多次。
那第三次第三天来讲道的就很简单了，约翰就这么一句话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，就下台了。
对对，是
啊。然后他这样子很安慰人心呢、啊、再打听打听、啊嗯、你们这个这一阵子这些慕道友都在查什么圣经呢、
啊、因为我们不同的组查的不一样。
不同的组比如说呢，
比如说我们在查创世纪。
哦，你们在查创世纪，查到哪儿了呢？
我们查到那个雅各娶了几个太太，他们开始争着生孩子的事情。
哦，难怪你们需要跟他们讲讲婚姻家庭，
对
吧？圣经是不可以全部都拿来用的啊。那其他组呢？
有的组是在查罗马书。
有没有组查这个福音书呢？他们知道耶稣怎么回事吗？
啊，福音书我们前面查过了。
我前面都查过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才查到创世纪。嗯。
所以这个来听到的人应该是蛮有根基的，是吧？至少有点知识。
有些人是有根基，有，还有好多是老慕道友了。哎，
老慕道友是吧？是蒙哥十几年以前来做慕道友，现在还是慕道友。
是，
还有这样的人物，这挺有意思。好吧，好吧，这样蒙哥心里面比较有数了。那你刚才讲到说，对你来说，这人家讲的圣经跟你当初看的圣经不一样。那你刚看到圣经的时候，就好像久闻其名啊，有一个女孩多漂亮，一看，哎，不过如此，就对她再也没有兴趣了。
啊，还是我想还是因为那个书还是比较长嘛，后来我就那个简化了，我就去买圣经故事看。
那你还不错，你还真慕道。好吧，当初哎，这个约翰呢，他就从这个二十九节开始啊，
嗯，
这一段应该是他对门徒讲的话。
是。
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施洗啊、圣灵啊，这都是给他的门徒说的。对我来说，确定啊，这位是所谓神的儿子。哦，那我也问一问了，这个旧约里面有没有讲神的儿子啊？
这个
啊，哦，他要跟门徒讲，这门徒多少有点圣经知识的，这证明这是神的儿子，表示这个神的儿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位分吗？
他讲过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
讲的，但是神的儿子，单数的儿子，有没有这样一位呢？在旧约里边？
我的印象好像没有特别的，我没找到。嗯，
哈，你就上当了。
哎，
当初蒙哥模模糊糊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这个老唐牧师啊跑到休斯顿来证道。
哦，
哎呦，那时候休斯顿没人没这么多，但是也不少。他在台上他就说：“旧约里面有没有讲说神是有儿子的？”蒙哥一听就在底下摇头，他说：“你们中间有人摇头，好像是没有，是不是？”
他没看见你吧？
他当然看见我，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嘛。不过他看见有人摇头就中计了嘛。
摇头的人很多了，应该。
据我的印象，那时候不太有人摇头，可能人家都是有经验的，知道老唐牧师在台上问问题，你千万别动。哎呦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所以我都还记得他在讲说，旧约里面有讲啊，谁升上天又降下来，他儿子叫什么名儿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箴言嘛，是在哪里在讲到的？然后这个他跟大卫立的约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啊，这个叫做神的儿子。
哦，OK， 但是没有直接说是神的儿子，是我的子。
我的子呢，那就是神的儿子了。
啊，
哦，然后诗篇里面也讲说，至高者的儿子嘛，只是
哎，是
现在的犹太人呢，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了，
嗯，
他们对这个名字就更避而不提了。 我们读圣经的确，我们就算信主了，你读旧约圣经，因为这个神的独生子，神的独生子听了耳熟能详、啊、
是，
除非旧约里面明明这样讲，好像我们就不太注意、
哎、对对，
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耳朵里面，在他们心里面，这个神的儿子与弥赛亚呢，很可能是都是印象很深刻的名字，很深刻的字啊。
对对对、啊，
不然大祭司怎么会在审耶稣的时候问他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啊。要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心里面，这两个重要的名词不是彼此相关的话，这个大祭司也不会这样问他了，对吧？
对，我原先以为是因为前面施洗约翰这儿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
嗯，
后面别人才问你是神的儿子吗？哎，
恐怕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、嗯、至少比在今天的犹太人心里面，这个神的儿子是一个更鲜明更重要的那个词啊、嗯、啊，
对，
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传开之后呢，犹太人就要淡化这件事儿了。
嗯，
那当时他就说，哎，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哎呦，我现在终于提到一个我们传福音比较觉得一定需要讲的，就是世人罪孽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觉得你的罪跟耶稣的背负发生关系了？想当年
问我自己啊，
嗯，
我估计我自己、嗯，信主的时候对这个罪的认识不是那么深刻，
不是那么深刻，
只是理性上说我自己有罪，
嗯，
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但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也没有为这个罪来痛悔啊之类的，
嗯，
只是呢、嗯、后来经常被圣灵感动，比如说唱诗歌的时候就看到耶稣为我死的，我就流眼泪、嗯、所以说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圣灵的帮助的一种悔改吧。
嗯嗯，我还想问你，你说以后经常被圣灵感动、嗯、你回想起来，尤其刚信主那几年，你最被圣灵感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？除了唱诗歌之外还有没有别的？
那就是提到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
嗯，这件事情是对你怎么讲，就是不浅了是吧，越来越鲜明了、
哎对啊、
越来越切身了、嗯、
是。
哎，我这几天还在想，哎，说不定这个蒙哥离世归父的日子也快要到了啊、
嗯！你吓唬我们吧？
没有，因为最近常常想到这些事情呢、啊，就是发现自己对自己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。从前总觉得自己呢就是个罪人悔改，是不是？
嗯。
但是我今天的开车还在想，我想我这个人实在是从小到大，甚至信主之后，直到如今呢、啊，还是相当扭曲的一个人，真的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人。因为常常有人讲说，哎，这个蒙哥你这个讲好听话，蒙哥你读圣经啊，怎么能读出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啊，或者我怎么没这样想过呢？哎呀，你不晓得，这读圣经咱们这样聊聊说说还可以，平常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奇奇怪怪的啊，有时候说的话还有一些对事情的看法，我今天回头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怎么这么奇怪，怎么这么扭曲啊，还自己以为很对，好像对我来讲呢，我的想法就是全世界啊，尤其在这个美国人中间呢，现在回头想想呢，当初做的唐突是荒唐是讲的那种不得体的话还真不少呢。
你在讲的我云里雾里，具体一点嘛，
具体一点
举例吧。嗯，
哎，我想还是算了，咱们搁不上这个当，反正那些事儿芝麻蒜皮小事儿，就过去就算了，讲起来没什么好听的。总之很多很多的事让我不安，恶人心里面是如浪不平啊。出了这个服侍的范围，我这个人是动不动就把脚丫子放到嘴巴里的一个人。
这个不至于吧，好像。
哎呀，这你都没办法想。
那我只是整天在教会见到你，教会以外没见到你。
对，教会以外你没见到我。对对对对对，我都看你们能够去上班啊，能够跟这个老美的同事啊上上下下相处的挺好，不出什么乱子，我还真是佩服。因为我自己知道，哎呦，我出的乱子可多了。哎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关在自己的想象，以管窥天的一个人啊。活在自己的世界的一个人，就像小贝跟我讲，蒙哥你那些歌就早就落伍了，所以没有人在这样想了，没有人在这样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
哦，对，我还在想是不是要你要挑几首诗歌让我们来唱唱。
哎呀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这尤其被小贝这样一讲以后，我是自信心全没有啊，所以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这恐惧战惊啊，希望从这个约翰怎么为主做见证，怎么样没有特别的效果，哎，从这边找到一些这个给自己撑腰的办法啊。 但是我看了好几次这个约翰福音，我还是觉得这个约翰是挺可怜的啊。头一天呢，这个法利赛人来问他，当然是无疾而终啊，没任何的结果。第二天连耶稣都在他旁边站着了，他讲完话还是没反应。到第三天呢，照着我们的看法呢，耶稣都要走了，他最后奋力一击啊，就说了这几个字，其他他也不讲了，因为前面讲了这么多，一点效都没有。他就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当然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神注意的事情。你在传什么呢？要人家能够看得见，这是神的羔羊。
是，
无论对方是什么，你让他看见这件事情，看见了同意也好，反对也好，你要他看见，这是你的责任。这时候三十七节怎么说啊？
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
这句话一定要慢慢的念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昨天听见了没有？
应该听见了。
前天听见了没有？
早
就听他说过
了。对，早就听说。对，
这你们中间有一位呀、啊，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呀、啊，这以前一定都讲过、但是今天是终于听见他的话。对不对？不但听见他的话，而且还有一个主动，叫做什么？
跟从。
跟从了耶稣。哎，这两个门徒他们怎么开始跟着施洗约翰？跟了这么久，耶稣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们中间，现在这一次才听见，并且听见之后没跟自己的师父商量就跟从了耶稣，这他心里到底是怎么转的？
那我想他在那个三十六节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：“看了、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他是不是就是说让这个门徒去跟从耶稣呢？
很好的问题、
我以前以为
我
以前以为就是说他就是说他授意让门徒跟着耶稣。
哎，至少这两个门徒知道说这样做师父不反对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施洗约翰无论有没有这样的意思，那一天门徒听懂了，不但听懂了，而且发现自己有这个跟从耶稣的必要。
对，
因为既然这一位是大过我的师父的，师父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的，那这一位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跟从的。施洗约翰呢，不过是暂时的师父，对吧？
是。
就像你买了耶稣故事，看了半天圣经故事啊，最后发现是那些东西还是得丢掉，还是得回去看圣经。这个门徒的思想在想什么？这些人显然是寻求神、寻求神国的人，才会留在施洗约翰旁边。但是就算留在施洗约翰旁边听了这么多，还得到了有一天呢、真真正正好像心里面跟耶稣接上线的时候。那当然这个三十八节就很有意思了啊！你说耶稣不说话啊，什么时候才说话呢？三十八节怎么说了？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，后面还两个字，这是什么？
跟着。
我们这个传福音啊，门徒造就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。不是在乎我们讲得多清楚，也不是在乎耶稣你看见了没有，你要真的跟耶稣有一个切身的关系，你要听见他跟你说话呢，你得干什么？
得跟着他。
你跟着他，耶稣一定转过身来，一定看见你，看见你一定就跟你说话。
对，是
这个经历你有吗？阿贵，
这个怎么说呢？
就这么说的。
我想你要跟着耶稣嘛，那就跟着他的话了。
跟着他的话。
哎，我们就读读圣经了。哎，就觉得这个话就是跟我说的。
啊，跟你说的。
哎、
对。
哎，我记得就是说我刚就是被蒙哥怎么。
你遛狗啊？吃饭怎么什么都扯到蒙哥身上？
哎，对，我意思就是说我在那个什么受洗了以后嘛。就从那个福音营回来了嘛。回来了以后呢，朋友就介绍我们，邀请我们去参加美国教会的那个主日敬拜，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还没有主日崇拜。那我就去，发现我一坐到那儿，我发现上面的讲话就讲的是我。
哦，讲的都是你。
对，就是讲的我心里面想的东西。
哦，那很好，感谢主。那个时候就不是蒙哥，那是老美在上面讲话。
对啊，然后我就去参加国众聚会，都是在讲我。所以说、我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跟着他就跟我说话了。
但你这个人一生要跟着耶稣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
这个很自然吧，我想就
以后真这么自然就好。那你们全教会都跟了吗？
不叫自然，叫不由自主。
不由自主，怎么样个不由自主法？什么东西吸引你让你 觉得这是一个不由自主应该的事情？
嗯，我觉得是圣礼的催逼吧。如果说
你都给我这种官式的答案，
不是，是因为我因为我首先比如说我要是去，因为我做学生做的很长了，又做 research、嗯、还做很多的报告，那么我每次去听学术报告的话我就会打瞌睡。
哦，这样子。
但是呢、嗯、我去听讲道的话我就要坐第一排，那不打瞌睡。
这还是新鲜事，我没听
你
讲过。
你说这个力量肯定是一种无形的、
哦、对对对，
我就不是不由自主，不是我想好了要干什么、就决定去、而是你就被吸引了。
啊，你就被吸引了，哎呀，那真的主特别恩待你。
哎，这个毫无疑问。
蒙哥这个跟随耶稣还是比较推理性的，你知道吧？
啊，
因为我开头的时候，我不是正儿八经的哪个科班出身的，呼召啊、认罪啊都没有啊，就是突然就是我们一个很小的事情，就我就走投无路，我就开始向神祷告。这么一祷告，我就好像我就知道他是真的，而且我也给吓到了。那时候还不知道认罪，我真的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是相当害怕。其实心里面现在知道那个是害怕，当初以为只是敬畏而已，其实是因为害罪的问题还没处理，也没对付，也没受洗，也没人跟我们讲。等到受洗，然后逐渐啊，你就发现神在跟你要。这个所谓神在跟我要呢，也不真的就是这么一句话，而是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就不是假的。如果这个事情是假的就不是真的，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它就是100%，它不可能真的又是10%。因此我现在既然知道有神，我活到这么25岁，那我一切的根基就需要重新以这件事情来衡量。如果这么一衡量的话，从道理上来讲的话，你不跟从它不行啊，对吧？因为你一切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、生前死后，如果圣经所讲的是真的，那你既然说它是真的又不以它为准，那你不是开玩笑吗？那我说我现在出信还不知道它是真的是假的，那还是一样吗？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，不去用你这一生来跟随他赌一赌，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得神子呢？所以我当时还真的是有一点这种啊，你是被圣灵吸引啊，我是觉得道理上就过不去了啊。我要么进去把自己完全交给他，也许我可以发现更多，要么我就是这样子观望，这不行。两个里面只有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，就怎么样啊，跳吧。
啊，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复杂，就你没法说清楚、因为实际上想到这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，
出于圣灵的啊，真的是。我相信当初两个门徒也是，但是想想总是好啊，至少看见他们回想回想自己，你怎么会跟从了耶稣？然后耶稣转过头来对他们说话，哎呦，这个问题问起来有点不恭敬了啊，但是值得这么问问，就是假如你站在耶稣的立场，你现在看见门徒跟从他，你要对他们说话，那你对他们说啥话呢？
这不是说你要什么吗？
这你看了答案了，如果你没这个答案，你会说什么呢？
是不是会你问什么来跟？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，为什么来跟从，对吧？
我现在回头讲起来，你说那时候神在我心里面摆了什么？其实就是这东西，因为不只是说神是不是真的，也不只是说神从前做了什么事、说了什么话，而是我要什么，我这一生的根基是以什么东西为准，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一切的问题都藏在这里了。我要什么跟我是什么是连在一起的。我是什么跟我在这里干什么又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一个你要什么，一下子就可以把一个人问傻了。你说我要一个学位，我要在美国能够娶妻生子，然后呢你至终要什么？我们要一个人生的定义，我们要一个人生稳妥的这个锚，我们要找到人生的真相，我们要至少这一生走完的时候我没走错，没上当，没白费，这样的把握到最后比啥都重要。你说讲不清楚没错，但是是不是跟这个你们要什么有关系？
是
肯定有关系的。
对，
讲到最后还是这个，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，为什么要结婚，为什么要生孩子，都是跟你们要什么脱不了关系的。不过底下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要什么和你们要什么有没有不同啊？
是这样。
嗯，
如果他是问他们两个人同时问，
对，所以就是复述。
那问我们家也是同两个人同时问嘛，
两个人都是同时问。
对我来说吧，因为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是个人中心的，
个人中心啊，
反正你们要什么就是你要什么，那我是考虑自己的。
嗯，
那我不知道龙哥在这儿要问什么意思。
我就是问这个文法上，因为他第一次问亚当，亚当亚当你在哪里，他不是问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，
对
吧？所以你觉得怎么回事？现在就复述起来了，他为什么当初他不问说你们在哪里？难道说夏娃就没躲吗？哎，夏娃躲了没有？
对，我想问的是他们共有的东西吧，因为这两个人有不同的需要，但是呢他们共同需要的东西、
嗯、
是吧？
这个有点深，共同需要的东西啊。好吧好吧，反正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不如就把这个问题啊留给听众朋友去想一想。这当初说你在哪里，今天却说你们要什么，这个你和你们之间，哎，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需要明白的地方呢？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